一个真实的人，他把五年考证学成了样样稀松林远，29岁在深圳一家做企业软件的公司当实施顾问。2021年我第一次见他，工位上贴着七八张证书， Python 入门，产品经理 PMP， Excel 高阶， UI 设计，短视频剪辑。他笑着说，我什么都会一点，可那年年底的晋升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。后来他跟我复盘，我每年学四五门课，钱花了2万多，面试时被问你最擅长哪一块，我说不出第二句，这就是典型的技能堆肥，把证书往简历上堆，却没让他们长成体系。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春天，他带的一个项目上线失败，复盘会上老板只问了一句，你这三年到底把哪件事做到了前 20%， 他答不上来。那天晚上他画了人生第一张技能树。林远的原话我记到现在，以前我以为学得多就是强，后来才懂，散落的技能像掉在地上的珠子，串不起来就不值钱，这句话成了他重写职业路线的起点。一年以后，他把技能砍到三根主干，其中一根，企业系统对接，做到了能独立带三人的小组。2023年，他涨薪约 35%。故事没有逆袭爽感，但他说清了一件事，职业成长拼的不是数量，是结构。你可能会问，三年才换来一次涨薪，值吗？林远的算法不一样，他算的是复利，第一年看似慢，但每根主干越练越深，第二年机会主动找上门。他说，以前是海投简历没人理，后来是猎头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看机会，结构一旦立住，推力从外部来。认知，技能不是收藏，是长在树上的，多数人管理技能的方式和林远最初一样，用收藏代替建构。看到一个热门课就囤，遇到一个新工具就学，年底盘点像开杂货铺。我更愿意把技能想成一棵树。根系是你底层的可迁移能力、逻辑、沟通、学习力，主干是能吃饭的核心专长，枝丫是围绕主干展开的具体技能。树的价值不在叶子多，而在根扎的深，干力的值。T 型人才是管理学界沿用多年的老模型，来源类型学术模型，1970年代麦肯锡内部培训材料，后由 EDO 推广，一竖是深度，一横是广度。他说的是，同一个人既要有能力深的一技之长，也要有跨界的视野。技能树是他的可视化升级版。对比两种心态很清楚，把技能当收藏的人，学完就忘，遇到新场景从头再来；把技能当树的人，每学一样都挂到已有枝丫上，越长越省劲。前者靠记忆力，后者靠结构。一句话记住，先有树，再长叶，别让证书墙变成你的职业假象。有人反驳，现在变化这么快，先扎根会不会被时代抛下？我的回答是，根系恰恰是最抗变的。逻辑、沟通、学习力这三样，20年前的公司和20年后的公司都要，变的只是枝丫上的具体工具。先把根扎稳，枝丫随时能换。专业分析，技能路线的量化模型与两条成长路径的对照，我把技能路线放进一个可量化的框架里看。先给三个真实数据锚点，均标注量级与来源类型，便于你交叉验证，再给一个命名模型，最后用两条路径做对照。第一，记忆的衰减有实证曲线。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来源类型心理学实验1885显示，人在学习后24小时记忆留存约 34%， 到第六天约剩 25%， 不复习的技能一周就丢七成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囤课不练几乎零留存。第二，专家与业余的差距主要来自刻意练习的时长。埃里克森 K. Anders Ericsson 的研究来源类型学术期刊 Psychological Review1993指出，达到某领域专家水平通常需要约10000小时的刻意练习，这是量级估计，不是绝对阈值，且前提是刻意而非简单重复。第三，组织愿意为会成长的人付溢价。领英2024职场学习报告来源类型行业年度报告称，约 94% 的员工表示 若公司愿意投入学习发展，他们会更久留任。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2023来源类型，国际机构报告预测，到2027年约 44% 劳动者的核心技能将发生变化。技能更新不是个人爱好，是生存线。框架上，我用德雷福斯五阶段模型 Dreyfus 与 Dreyfus 1980给每个技能定位：新手、高级新手、胜任者、精通者、专家。你不必每个技能都冲专家，关键是分清哪些只需胜任，哪些必须精通。两条路径对照，见下方对比图。路径 A： 广撒网式学习，每年学很多门，浅尝辄止。路径 B： 技能数式深耕，先定主干，再沿枝丫递进。前者短期热闹，长期松散，后者短期慢，长期复利。下面用六行具体对照。真实案例回到林远，他把自己23项技能列出来，按五阶段打分，发现19项停在高级新手。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在加课，而是把19项合并成三根主干，每周只深挖其中一根。为什么大多数人停在高级新手？因为进阶需要反馈，而反馈要成本。公司里真正能给你反馈的人往往很忙，所以你要主动设计反馈回路，把作品发出来，找人评，记录错。没有反馈的练习只是把高级新手重复100遍。可落地指标加执行清单照做即可。一、每月盘点一次，技能总数不超过12项指标，技能表型数小于等于12。二、每根主干每周刻意练习大于等于5小时指标，周练习时长。三、每个技能标注所处阶段新手、胜任、精通。四、每季度淘汰1-2项低复用技能指标，季度减支数大于等于1。五、用一次真实项目验证主干指标，每半年大于等于一个交付物。怎么画一张属于你的技能树？画树不需要软件，一张纸就够。我从根系主干枝丫三层开始，每年更新一次。根系写三件，你天生擅长或别人常夸的能力，比如把复杂事讲明白，快速上手新工具。林远的根系是逻辑拆解和和人对其需求，这两样他从小就有。主干写三根就够，多了就是新的散装。他必须能直接换成收入或晋升，比如企业系统对接数据看板搭建客户培训。注意，主干是能交付什么，不是我会什么工具。枝丫是主干上展开的具体技能。主干系统对接下可以挂 Postman 调接口， SQL 取数，写对接文档。枝丫随项目生长，砍掉不用的，别舍不得。新手常犯的错误是把想学的写进主干。主干必须是市场愿意付钱的，不是你觉得酷的。一个判断，翻开招聘软件，看你列的主干能不能对应三个以上在招的岗位，能才算合格主干。一个判断法，如果一项技能三个月没被用过，也没计划用，它就该从树上掉下来。技能树是活的文件，不是奖状墙。学习节奏，刻意练习与100小时参考线，很多人学技能失败，是因为把看课当练习。看100节网课，不等于会一项技能。埃里克森说的刻意练习，核心是三件事，在舒适区边缘，有及时反馈，重复修正。林远练系统对接，不是看教程，而是每周真去接一个客户接口，出错就记下来。我给自己定了一条100小时参考线量级估计，非硬标准，一项技能投入约100小时可到胜任，约500到1000小时到精通。你可以用它倒推时间，想三年内精通两根主干，每周至少留6小时。反馈从哪里来？交给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活。把作品发出来让人评，比自己闷头练快3倍。林远把每次对接文档发到内部群，主管的批注就是他的反馈源。节奏比强度重要。每天25分钟胜过周末突击5小时，前者形成习惯，后者只是消耗。还有一个常见误会，刻意练习等于痛苦。不对。他在稍微吃力的舒适区边缘最有效，太简单会无聊，太难会挫败。你可以每天用一句话自测，今天这件事是让我刚好够不着， 点脚能够到吗？
是，就对。
用项目把技能串成证据，技能树最怕停在我会。职场认的是你做过什么，不是你学过什么。我建议每个人手里常年保持一个旗帜项目，一个能放进简历，能讲清楚因果的小成果。林远的旗帜项目是把公司三个老系统用一张看板打通，省下团队每周约八小时对账。项目的价值不在大，在能证明主干。一个漂亮的对接案例比十张证书有说服力。面试时他讲这个案例讲了七分钟，对方记了三页笔记。案例要可量化，别只说我提升了效率，要说把月结对账从六小时降到一小时，错误率从约 5% 降到接近零。数字让技能从形容词变成名词，每完成一个项目回数上补一支，这项技能从胜任升到精通，顺手记一笔交付物，下次盘点就有证据。还有一个隐藏好处，旗帜项目逼你做减法。为了讲清楚一件事，你得丢掉九句废话，只留一句关键因果。这种讲得清的能力比技能本身更稀缺，也更容易被看见。盘点和淘汰，哪些技能该从树上减掉，生长靠加法，清醒靠减法。很多人技能树长歪，是因为从不减枝。我用一个二维表判断去留，横轴是复用频率，纵轴是和主干的相关度。右下角低频又无关的技能果断减，左上角高频且强相关的重金投入。林远减掉的第一项是短视频剪辑，他一年只用两次，却花了三个月学。减掉后他把时间挪到客户培训，后者直接帮他拿了内部讲师认证。被 AI 替代概率高的纯执行技能要早做降级，比如纯手工制图、基础搬运，留个胜任即可，别再冲精通。把精力留给 AI 做不了的判断、对齐、设计。每季度一次减脂不是浪费，是给主干腾阳光。树越干净长得越直。减脂最难的不是方法，是心理。人天生舍不得已经花的时间，经济学叫沉没成本。但树上挂着的死枝占的是活枝的阳光。每次下不去手就问自己，这项技能下个月还会用吗？90天技能路线图执行清单，说了这么多，落到一张可执行的表。下面这90天照着走，不要求完美，要求连续。第一至七天话术。一张纸写出根系二至三条，主干三根，枝丫若干，给每项标当前阶段。产出你的第一版技能树。第八至三十天定深耕对象。从三根主干里选一根本周主攻，每周刻意练习大于等于五小时，记录反馈三则。指标周练习时长大于等于五小时。第31至60天做旗帜项目。用主攻主干交付一个真实小成果，写清之前之后的数字对比。指标大于等于一个可讲案例。第61至90天复盘减脂。淘汰1-2项低复用技能，把精通项更新到简历，约一次前辈聊我还差哪根主干。指标季度减脂大于等于1，技能总数小于等于12。90天结束，你不一定变专家，但一定会从样样稀松变成有一根能打的杆。这就是结构带来的复利。避坑指南，五个让技能树长歪的坏习惯。第一，证书崇拜。把考过当会了。证书是门票，不是能力，进门之后拼的是树上挂了什么。第二，追热点式学习。今天学 AI， 明天学元宇宙，主干却空着。热点要挂到主干上才有意义，否则只是信息噪音。第三，只学不练。看课成瘾，动手为零。记住，看是输入，做才是长根。第四，不量化。说我提升了效率却给不出数字，等于没提升。每个技能都要有可验证的交付物。第五，不减脂。什么都留，结果什么都不精。技能树的成熟标志是你能干脆的删东西。技能树与 AI， 把重复劳动交给机器。2023年以后要不要学 AI 成了每个职场人的焦虑。我的态度很明确， AI 不是主干的替代品， 是枝丫的加速器。它最擅长替你干重复、规则清晰的活，比如写初稿、整理表格、生成周报。把 AI 接近技能树，正确的做法是，主干，比如系统对接、客户培训不动，让 AI 接管枝丫上的体力活，你腾出手去练主干里判断和对齐的那部分。林远现在用 AI 生成对接文档初稿，自己只改三处关键点，效率翻倍。但要警惕反噬，别让 AI 把你也变成枝丫，只做 AI 生成内容的搬运和润色，你就退化成最易被替代的那层。 AI 时代，主干里的人为判断反而更值钱，知道该问什么，该信谁，该往哪走。一句话，用 AI 修剪枝丫的杂活，把省下的时间交在主干上。工具越强，越要分清楚什么是机器做的，什么是只有你能做的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技能树和普通的代办清单有什么区别？答，代办清单记的是要做什么，技能树记的是我靠什么能力吃饭，这些能力怎么长在一起。前者管任务，后者管底盘，前者每天变，后者一年一更新。问，我工作很忙，每周拿不出5小时练习怎么办？答，把练习嵌进工作本身。比如把本周要写的对接文档当成精通系统对接的刻意练习，顺手完成 KPI。每天25分钟也比周末突击稳。问，三根主干怎么选，选错了怎么办？答，选你做了有正反馈且公司愿意付钱的三件。选错不可怕，技能树每年更新，发现不对就换一根，成本远低于硬学不擅长的。问，自由职业者也需要技能树吗？答，更需要。没有公司给你贴标签，你就是自己的产品经理。根系是获客与交付，主干是你能稳定变现的几件事，质押是具体服务。结构清晰，报价才硬气。问，多久盘点一次合适？答，每月清盘，看技能树是否超12，是否有新增质押，每季度重检淘汰低复用项，更新阶段。别等年终才发现自己又散了。问，技能树要团队一起画吗，还是个人就行？答，个人版先画，团队版是进阶。当你带人后，把成员技能树拼成一张团队树，能看清谁是谁的辈分，哪根主干缺人。个人树管自己，团队树管排兵，两者不冲突。